周瑜都督升帐是点将派兵，今夜就要和曹操决一死战，要火烧曹营。现在江东将校可算是把这风盼下来了，因为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孔明先生在南屏山借风，这风真来了。风一下来的时候，都督的心情和全营将校一样非常高兴。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呢，周瑜是越想越怕呀。孔明这个人也太厉害了，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能，神鬼莫测之机，如果让他保了刘备，将来必成我江东的大患。我现在非把孔明除了不可。就在此时此刻，周瑜都督看孔明啊重于曹操83万人马，他立刻派徐盛、丁奉二将到南屏山去杀孔明。哼，去晚了一步，二将跑回来禀报说孔明已经被赵云、赵子龙接走了。东风一起，孔明啊由打南屏山下来上船了。多快，哎呀，周瑜一跺脚，他是悔恨不及呀。这孔明可太高了，处处想到我的前边，怎么会叫他走了呢？自从啊周瑜想杀孔明那天直到现在是三杀未成啊。第一次呢就是聚铁山劫粮啊，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把孔明杀了，结果让人家孔明给点破了，没办到。第二次就是三天造箭，给孔明三天线造10万支凋零箭，既不给功也不给料，人力物力各个方面设置了重重困难。周瑜想打孔明一个贻误军机之罪，摘他的首级。人家孔明啊由打曹操那儿把箭借来了，正好三天线满，又没杀成。今儿个东风一起，周瑜立刻派二将上南屏山去杀孔明，而且还嘱咐了一番，见着孔明连话都不说，是举刀就斩，提头来见我有重赏。出乎意料，人家又让赵云接走了。哎呀，前两次杀不了他行，有个商量余地，这回跟他商量都不商量了，是见着就宰。哎，你就瞪眼宰不了。你说孔明这人多厉害，知人不除怎么能行呢？他这本事太大了，他要是保着刘备，我江东早晚得毁在他的手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旁边的鲁肃一看都督急成这样，他劝说几句，都督啊，我看您别着急了，如今呢曹操是陈兵百万，眼看今天咱们就要和他决战了，好不容易孔明先生借下了东风，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火烧曹营能够一战成功啊，是不是咱们先把曹操打败，等打败曹操之后呢，孔明徐徐图之，不知都督意下如何？意思就是说您再慢慢收拾孔明还不行吗？只好如此了。子敬啊，我知道你不忍杀孔明，这个人有本领。是啊，哎，他越有本领对咱江东的威胁就越大呀。哎，都督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我总觉得呀孔明先生这人不错，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啊，人家出了不少的力，再说曹操没灭，先斩孔明，我总觉得不妥，望都督三思。周瑜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，子敬言之有理，待本督破曹之后，我定斩孔明的首级。 擂鼓声战。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，文武全到齐了。周都督秉政归坐，率案后上垂手坐的是老将程普，下手坐着鲁肃，正当中是大都督周公瑾。他当即拿起一支令箭，甘宁停令，三。甘宁挺身出列，拱手施礼，不知都督哪旁使用。我给你3000人马，所有的军校都要打曹营的旗号，你带着蔡中沿长江南岸直取乌巢，就是乌林呢、那是曹操屯粮之地，让军校负心前往，背着柴火去烧粮仓，粮仓火起，军心必乱，不得有误，得令把蔡和留下来，在我帐下听用。遵命。说着甘宁把令箭就接过去了。太史慈听令，在给你3000人马奔黄州地界断曹操合肥之援，就是专打曹操的援军呢、放火为号，你看红旗招展，那就是吴侯的先锋官陆逊的人马，让陆逊前去接应你，不得有误，得令。这两路人马路途遥远，必须领令先行。两位将军接过大令，出帐口点齐人马走了。都督派第三队吕蒙领兵3000到乌林去接应甘宁，是火烧曹操的汉寨。第四路林统领兵到夷陵接手，看乌林火起，你是立刻接应。第五队让董希从汉阳杀入曹操的大寨，看白起，白起是你接应的人马。第六队让潘璋领3000人马打着白旗往汉阳接应董希，不得有误，得令啊。潘璋把令接过去了，都督让老将军黄盖把20只火船准备好，派一名小校带着书信到曹营去下书，就说今夜黄盖来降，得令啊。老将军黄盖把令接到手里了，蒋钦周泰陈武韩当有才，哟哎呀，你四人各领战船300只，300只战船为一队，每队战船前有20只火船，紧随老将军黄盖的船后。只要看黄盖船头起火，你们是一起催动火船，冲入曹操的水寨，烧他一个满江火滚，烟焰涨天，不得有误，得令得令得令啊！这四将把令箭全都举起来了。是举着大令出战口，一个个挺胸叠肚。都督传令让丁奉、徐盛为帐前护军校尉，丁奉在左，徐盛在右，自己与老将军程普乘帅船为全军督战，让阚泽与张昭、张子布这些谋士守住中军大寨，只等总号令一下，是一举进攻啊。这总号令什么时候下呢？待黄昏之后，西山放火炮，是南屏山举旗为号，这可真是令下山摇动，声战鬼神经啊。周瑜都督这一番安排，使得好多武将都暗暗赞佩，从心眼里都佩服他们的都督周瑜治军有法，用军有方啊。周瑜这番安排啊，自己也很满意。就在这满意的同时，不由得都督又想起孔明来了。哎，就差一点啊，我把孔明杀了就好了。不知道现在孔明哪儿去了？孔明先生哪儿去了？回了夏口了，人家也派兵去了。刘备在夏口把赵云打发走了，去接孔明军师。刘备一直很担心，赵云走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军师还不回来？就在这时候，公子刘琦来打探消息，跟刘备一见面说，叔叔啊， 不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吗？怎么光让人家江东发兵啊？我看您把人马安排到这儿，一直按兵不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刘备叹了口气，贤侄啊，我不是不动，不能动啊，因为现在没有军事的将令。我这不是把子龙打发走了吗？到江东接军事去了。上一次啊，我上江东大营赴宴，见着军事，军事跟我说，就让这天，就是11月20日啊，甲子日这天呢、啊，让我把子龙打发去接他回来。现在你看，子龙去了都一天了，还没见军事的踪影。贤侄啊，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刘备这焦急的心情，公子刘琦看出来，他只好安慰呗。哎，叔叔，我看不能吧。我听说孔明先生在江东大营，那周瑜都督待他如上宾。哎，贤侄啊，你不知道周瑜这个人呐、啊，他嫉妒，这个人心胸很狭隘。上回他请我去什么赴宴呢、啊？那都是假的，感情他要杀我。幸亏我把关羽带去了，不然我就完了。就是那次啊，把军师吓坏了。叔侄两个人正在这儿谈话呢，跑来一个小校，说：“启禀主公，我们看远处里来了一条快船，可能是军师回来了，是吗？”贤侄啊，快随我去看。刘备和公子刘琦赶忙跑到江边，这么一看，果然有一条大船呢，高扯帆篷，乘风破浪，奔这边来了。船头上坐的正是孔明先生，身后站着的就是赵云、赵子龙啊。子龙把先生给接回来了。赵子龙一剑啪，把徐盛、丁奉那帆篷的篷索给射断了，把那俩给吓回去了，然后他保着孔明先生回来了。孔明先生坐的那样，呵，那个稳当。那当然了，这次在南屏山借风，孔明先生算是把周瑜都督给蒙哄了。通俗说一句呀、啊，就是把周瑜给唬了。孔明这次南屏山借风，真把那东南风给借下来了。哪儿啊？那是他故弄玄虚，迷惑对手啊。那风不是借下来的，那是气象的变化。您别听孔明跟周瑜说，说我幼年遇异人，遇上一个奇异之人，学过奇门遁甲。哦，我又懂天文又懂地理等等等等，都是虚张声势。要不这么着呀，孔明先生走不了。干嘛孔明单挑个11月20日甲子这天呢？早两天晚两天都不行，因为这天呢是冬至，风向肯定起变化。孔明算出来的不是啊，那他怎么知道的呢？由于孔明长期居住在隆中，他生活在长江汉水之间，不是幼年就在隆中耕种吗？和他兄弟一块儿经常种地呀，所以对长江气象变化他非常熟悉。作为孔明来说呀，预测几天内气候变化不算什么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楚润有雨，月润有风啊。为什么孔明先生把那七星坛布置的那么花哨？他是为了转移呀、啊、周瑜那注意力，因为那时候周瑜光盼风了。孔明先生这么一安排，周瑜他就想啊，哎呀，他摆设的这么花哨，他能不能把风借下来？周瑜一想这个呢，孔明好抽身走，要不就那么容易平平安安的回他下口来了。哎呦，你看把刘备给乐的呀，嘴都合不上了。是先生，是先生回来了，真乃国之幸也，民之幸也。孔明一上船， 刘备拉着孔明的手，眼圈红了。先生啊，多日不见，想杀我玄德呀，你都要想死我了。说着又要哭了。哎，这哭啊是刘备的拿手好戏。孔明赶忙安慰，主公不必担忧，我这不是很平安的回来了吗？上次我让主公您把人马战船准备好，您准备了吗？
完全准备妥当了，就等军师您调用。多谢主公。
说着孔明和公子刘琦打个招呼。哦，孔明跟刘琦挺客气。那当然了，人刘琦是荆州之主啊，父尊子贵，刘表的儿子呀。马上军师吩咐升帐，率案后正当中坐的是孔明，上手坐着刘备，下手坐着公子刘琦。军师当即传令，让子龙带3000人马渡江，取小路奔乌林埋伏，在芦苇深处把人马埋伏好，等今夜4更以后，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由乌林经过呀。子龙，你让过他的头尾，由当中烧杀起来。这一战呢，虽不能把曹操杀得全军尽没，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。遵令。子龙伸手要接这令箭，可是他打了个愣神，让孔明看出来了。子龙，有话要说吗？启禀军师，乌林有2条路，一条路通往南郡，一条路通往荆州，我不知道把人马埋伏在哪条路上。孔明点点头啊，心里暗暗佩服赵云，真是一员大将。这得问明白了，要是稀里糊涂领人马去，我埋伏在这条路上，曹操从那边跑了怎么办呢？再不就误头误撞，我去了正好曹操来了，打个胜仗，那么这仗怎么胜的呢？所以自己得问。孔明点头说，他问得好。子龙啊，我想过了，南郡一带呀，有江东的人马，看来曹操啊不能从那边走，他一定要取到荆州回许昌。为此呢，子龙你就把人马埋伏到通往荆州的路上，不得有。遵令。子龙接令走了。以德何在？
在。
呵，三将军张飞这高兴，心说我们军事不错呀，派完了子龙就派我，准得派我个美差。他把刚然这么一撕，哎，不知军师哪旁调用。三将军，我想给你3000人马埋伏在葫芦谷口，明日风过必然有雨呀。曹操啊，先是让火烧一下子，然后再让雨浇一下子，走到葫芦谷口这儿，他是人困马乏，就要在这儿埋锅造饭。三将军你等着，曹操的这饭也熟了，刚要从锅里往外盛，这时候你就点炮杀出啊，杀他一个望风逃窜。你的军校啊就不用带干粮了，等曹操把饭做得了，你们就去吃现成的。这一仗虽然捉不到曹操啊，范将军你这功劳可也非小啊。
嘿嘿，把张飞给乐的，心说这差事可真不赖。
哦，做得了饭等着我们去吃，以后有这差事您就多派几回，哎，多谢军师。他也不说得令，给孔明道了个谢，举着大令点齐3000飞虎军，浩浩荡荡就奔葫芦谷口去了。孔明又传令让糜竺、糜芳、刘封带领3000人马，乘着船呢是沿江拾物，就是捡东西，捡什么呀，逮什么捡什么，盔铠甲胄旗帜刀枪粮草人马，见什么要什么呀，没烧坏那船也要。刘备在旁边一听频频点头，
心说：“先生，您安排的太妙了，咱们家底太空了，是得划了点门了。”
要的对。然后孔明先生请公子刘琦立刻回到武昌，武昌隔江相望，那是要地呀。请公子领人马把守住了江岸，如果曹操的败兵败到那边去，你就把他捉住。可是公子，你千万不要轻易离开武昌。公子领命，我这就跟军师您告辞，辞别了叔父。孔明把公子刘琦送出帐口，回来坐在那会儿，他看了看，就在这时啊，旁边有一员大将急的是擦拳摸掌啊，怎么回事？全派完了，单单就没派他，什么时候才能够派我呢？这位是谁呀？二将军关羽。他不时的微合着凤目看孔明，心说：“军师，差不多了吧？”恰巧就在这时啊，孔明真从帅案上拿起一支令箭来，看了关羽一眼。哎，孔明先生把这支令箭轻轻的又放在桌子上了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只见孔明先生把袍袖一摆，散帐，要散帐。孔明先生这话刚这么一出口，那话音还没等落地呢，就让关羽给拦住了。且慢！他把残眉这么一竖，手捻长髯：“军师啊，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江东周郎领人马要火烧曹营，此刻正是英雄用武之地，斩将夺魁之时，其他众将均有使命，唯俺关羽一字不提，是何理？”关羽火了：“全派了，你怎么不派我呀？”二将军火了：“孔明先生不发火。”瞅着关羽微微一笑：“哦，二将军，你要请令啊？”“正是。”“嗨，方才我把令箭已经拿起来，我真想委派二将军你呀，去把守一个重要隘口，我愿逃令。且慢，我怕难为二将军。”“嗯？”关羽一愣：“军师，此话怎讲？怎么会难为我呢？凭二将军之武艺，斩将夺魁，把守关口，都不足一论。不过要想擒拿曹操，这可就要难为你了。我为什么说这条路口重要呢？曹操兵败之后，特别是在葫芦谷口遇到三将军之后，他身边的人马几乎是寥寥无几了，此时曹操是举手可擒呐。不过要让二将军你擒他，未免难为了你呀。当初曹操待二将军情义深厚，我怕足下呀不忍下手。”哎，关羽听在这儿，把五柳长髯这么一甩：“军师说的哪里话来？不错，当初关某在许昌，曹操是上马提进，下马相迎，三日小宴，五日大宴，待关某如上宾。可是我已经报答他了，解白马之围，斩过颜良，诛过文丑，我不欠他的情义。今日如关某把守华容，两曹贼累生双翅，也难以飞过。”“
哦，倘若二将军要放了曹操，那该如何呢？”“
关某愿依军法，
你怎么处置我都行。”
孔明点了点头：“
如此说来，那就请二将军你立下军令状，笔墨伺候。关羽提起笔来，刷刷刷把军令状写了，啪，笔扔了，接令在手，转身就要走。且慢，二将军，你领人马到华容道埋伏起来之后，你点他几堆烟火，以烟为主，不要火，迷惑曹操。啊！关羽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，军师差疑，你错了。孔明一愣，怎么见得？此乃疑兵之计呀、啊！曹操用兵诡诈，他一眼就会识破。你这地方有埋伏，他怎么能走华容道呢？必然是绕道而行。嗯，孔明摇了摇头，二将军，岂不闻兵法上说虚虚实实啊？正因为曹操用兵诡诈，他疑心过人，这人疑心非常大。如果要换别的统帅，一看这地方起烟火了，说明这儿有伏兵绕道走了。唯独曹操，你不点烟火则已，点起来他还是非从这儿走不可。这就叫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！所以二将军，你就只管点来。军师，如果点起烟火，曹操不走华容道，当如何呢？哎呦，孔明一听就明白了，这是关羽跟自己要自据呀、啊。我也愿意给二将军你立下个军令状，有劳军师。说到这儿，关羽一拱手，别客气，写吧。孔明把军令状写好了，交给了关羽。二将军，把守华容，遇见曹操，休得容情，遵令。说着话，关羽把军令状带起来，右手举大令，左手一撕鱼踏尾，洋洋得意，大踏步走出帐口，带领关平周仓还有500削刀手走了。刘备这时候把心提了起来了，看了看孔明，军师，我家二弟意气深重啊，如果他真把曹操放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主公不必担忧，我想二将军不会有军令状在此，军无戏言呢、啊。越说这刘备越害怕呀、啊。孔明先生说完之后，留下简雍、孙乾看守城池，我陪主公您登上城楼，登高一望，且看今晚周郎用兵火烧赤